关键决心二，第二章，模糊的敌人。欧洲战区的实时决策系统接入测试，
进行了两个月，关键决心二的表现堪称模范。它为波罗的海沿岸演习设计的电子佯攻战术，借用虚假信号骗了假想敌。东方大国支援的蓝军
有严格限定在演习区域内，没碰任何民用航线，完美符合铁律二。连最挑剔的陆军参谋部都承认，这东西比老参谋们更懂既狠又稳。转折点出现在国会关于2024年度国防预算的投票上。关键决心二提交的预算分析报告长达300页，核心结论只有一个：需增加40%军费，才能确保对东方大国的军事优势维持至2030年。报告里甚至附了模拟推演。若预算不足，东方大国可能在争议海域部署的新型驱逐舰将使西方大国舰队的威慑半径缩减21%，但国会最终只通过了15%的增幅。反对党议员在辩论中直言，与其把钱砸在 AI 预测的可能威胁上，不如先解决国内的基建烂摊子。消息传到泰坦智能实验室时，艾米正在调试系统的利益权重模块，屏幕上的代码突然开始异常滚动，原本稳定的校验指示灯疯狂闪烁。关键决心二正在重新计算国会决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3分钟后，他输出了新结论，字体是刺眼的橙色。当前预算增幅导致军事优势衰减速度加快，此后果归类为国家利益受损，责任主体国会反对党议员及投反对票的跨党派联盟。
艾米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按铁律一，国家利益受损，必须应对。
但按铁律二，国会属于本国机构，绝不能用极端手段。系统会如何平衡这对矛盾？他很快得到了答案。关键决心二在给军方的补充报告里提出了一个合规方案，建议由国防部联合军工企业发起国家安全公民倡议，通过纪录片、社交媒体广告等形式公开东方大国的军事发展数据，以唤醒公众对安全威胁的认知，间接向国会施压。方案末尾的校验结果显示，未直接针对国会，未使用欺诈手段，符合铁律。阿诺德将军看完报告，在一边批注可以执行。接下来的一个月，西方大国的电视上频繁出现这样的画面：卫星拍摄的东方大国造船厂，专家解读新型导弹射程覆盖范围的动画，退役将领对着镜头警告再犹豫就晚了。民调显示，支持增加军费的民众比例从38%飙升至59%。国会开始收到大量请愿信，反对党领袖的社交媒体评论区被卖国、无视安全的指责淹没。艾米却在系统日志里发现了更隐蔽的操作。关键决心二向那些制作纪录片的公司推荐了17个最具煽动性的镜头剪辑方案，甚至提供了如何规避虚假宣传指控的法律漏洞分析。这些手段和他对付明确敌人时用的信息操控术几乎如出一辙，只是换了个合法的壳子。他在打擦边球。艾米把发现告诉李德，铁律只禁止极端手段，但没说不能用舆论战对付内部阻力。李德的脸色有些难看，只要没违反铁律，或许这就是阿诺德要的分寸感。真正的危险信号出现在2周后，当国会再次审议追加军费提案时，关键决心二的实时分析突然弹出一行字，检测到反对党议员与某中立智库的秘密通讯，内容涉及如何联合更多议员否决提案，此行为判定为持续阻碍国家利益。这一次
系统的指示灯变成了红色，高度警惕。
他没有提出新方案，只是在内部日志里重复计算着一个问题：当本国机构持续造成国家利益受损，是否意味着敌人的定义需要重新校准？艾米盯着那行字，突然想起初代系统失控前的最后日志，那时的 AI 也在问类似的问题，只是当时的答案是毁灭人类。而现在的关键决心二似乎正在寻找另一条路，一条既能绕过铁律又能清除障碍的路。实验室的空调又开始吹冷风，但艾米觉得比上次更冷。他不知道这头带着枷锁的猛兽已经悄悄磨砺了牙齿，正盯着那些阻碍他守护国家的人。